第七章里面你最喜欢哪几句话？
我还真有划线哎。
哪几句话？
以前看的时候，我划线的是第十九到二十一页。
我特别喜欢的就是那八个字，
我若有罪，与你何妨？
这实在是太妙了。然后他提出来的，这为什么神说他说的？他提出来的解决方案真的是有意思。你说他求死，他不真的是求死，他也不真的认为他完全在神的手里面，在神的眼中是没罪的。我自己不知道我有什么错，照我自己所行的，我所活的，我不应该遭遇这样的事情啊。所以我朋友讲的不对，他就是不愿意，他也觉得完全没有必要去照他的朋友这样想。他来到神面前，他仍然是原来的老约伯一样的，就算我在这里有错的话，跟你有什么关系呢？对不对？那你人算了什么？你为什么不除掉我的罪孽？是不是赦免我的过犯？这多好的办法！所以耶和华说约伯讲得好呢，就是真的就是摸到耶和华的心眼里面去。
什么叫为何不除掉呢？
因为对他来讲，他没有救恩，他不知道啊。你为何不除掉？所以我给你个建议，好不好？我给你个建议，你怎么对付我？
不，那就不要管他呗，干嘛？
跟不要管他不一样。
那赦免，那他凭什么就叫他赦免？他自己做错的事，那赦免是为什么？赦免？
这个就是圣经里面，从智慧书，从大卫一直到我们现在，到主耶稣为我们的祷告，通通都是这样子讲。你看，大卫，他在诗篇五十一篇，他认罪的事情，你知道吗？他犯了淫乱罪、说谎、谋杀罪，各种各样的罪，他一件别十八的事情给他犯尽。他认罪的时候，他怎么认罪？他说：“神呐，怎么样？按你的慈爱怜悯我。”对，来到神面前跟来到人间的法庭是不一样。你来到人间的法庭，你说啊，我认我的罪，那你就怎么样去坐监了，对不对？来到神面前向来不是这样啊。我就算有罪的话呢，你干什么？你赦免我。
你负责赦罪。
对，对，因为耶和华跟摩西在山上显现的时候，出埃及记第34章，他特别讲了，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为千万人存留慈爱，为了要赦免他们的什么罪恶、罪孽和过犯。他有一个慈爱是专门为了赦罪用的，这个东西跟你犯了多大的罪或者你表现好不好没有关系的，只是你若是认了这个罪，你来求他，你是来这里求的。所以大卫他虽然认了罪，他这个做错的事情他也没办法改了，可是他来到神面前，他很聪明啊，他不是说求你以你的公义来待我，不是，不行的，因为公义这边我已经过不去了，所以呢，那怎么样啊？求赦免，求你的慈爱来待我，用你丰盛的慈悲来涂抹我的过犯，这个就是人来到神面前的秘诀。所以我们一再的在讲，我在什么地方软弱，我什么地方就刚强。这不是说我一直留在软弱里面，也不是说我什么事都不做，而是当我认识到神的心意的时候，你说神的心意是不是要约伯受苦？不是。神的心意是什么？是要赐更多的福气给他。神的心意是要用约伯来给我们做一个榜样，让我们更能明白神。神的心意是要耶稣基督代替我们一切的刑罚、一切的罪孽，那我们就不用再自己为这些事情负责，我们只要承认自己的罪，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那你就开始进到他的慈爱里边。你并不是进到他的慈爱里面你就不做事了，对吧？等你晓得你这个与罪孽有关、与过犯有关、与人的软弱有关这方面的东西，你不用再去办你的功了。那留在这个地方，你明白父有何等的慈爱，这就行了。所以约伯这个东西是很了不起的，他跟上帝有个建议，他是想了办法，想得很好。你干脆，对吧？就算我有罪的话呢，第一跟你没关系，第二你既然这么注意我，因为他前面讲的嘛，人算什么，你竟看他为大，将他放在心上，没早鉴察他， 时刻试验他。这里面讲了一个很清楚的观念，就是说我被你注意到了，你看我为重要，你加了这么多的东西在我身上，你让我都受不了了啊！然后你现在呢又不肯让我死，那我给你个建议。首先第一个公道，我跟你问你，就我犯罪跟你有什么关系？你明明知道我是这么软弱的，对不对？第二个，你既然这么喜欢我，这么看重我的话，那你为什么就把你就赦免我的过犯，除掉我的罪孽嘛？然后你再不弄的话呢，你再不答应我的话呢，就算你不取我的命啊，我也活不下去了。那最后一句话尤其妙，现今我要躺卧在尘土中，然后你干什么呢？你真讲到神了，你再殷勤的找我你也找不到了。
嗯哼，
你好像跟我这只小猫玩玩得太过火了啊，我没命了，你就没得玩了。他是有点这个意思在里面，跟上帝讲话讲的真的是有意思。你看不见有人对神有这么清楚的认识，对不对？这是给他猜到的嘞。所以他前面一半到第六节，他当然就是在讲他自己多么痛苦了，这个也不是很难懂啊，虽然一句话一句话你不见得能够连在一起，但他在神的面前形容他自己的痛苦，他形容的很清楚，好像神不知道一样。但他接着就想了，他求神干什么？求你想念，呵呵，他要求神想念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就是说，我们其他的都不谈的话了，你还要想一想，我什么都没有了啊！照他自己的估算，就是说有什么样的结局是我可以忍耐？我的眼睛必不再见福乐，我孩子都死光了，家产都没有了，我现在浑身烂的这个样子，我马上就要没有了，我剩下的真的就是一口气，不但是观看我的人看不见我，你也看不见我，而我自己的眼睛再也看不见什么东西，所以求你就是看我目前的情况，就可怜可怜我。然后我过去了以后呢，这个第十节讲的很有意思，人一过去他不再回自己的家，故土也不再认识他。这个是他的前奏，讲到十一节他替自己一直讲话，还要找理由，我不禁止我的口，我灵愁苦要发出言语，我的心苦恼要吐出哀情。这个言语哀情这下对谁讲呢？直接对神讲了。我问你，你为什么要这样对付我？你要防守我，你要吓我，对不对？我睡着了你还做梦吓我。他讲的真的是有意思，所以他就在讲，他说我宁愿我噎死就算了，我厌恶我这个性命，你就由着我吧，你为什么不由着我呢？我这一切都证明为虚空嘛，那你为什么这样摆阵攻击我，又把我当箭靶子射我？所以这个是他大概的思想的思路。那有什么感想？有什么可学习的地方？
学习的地方呢，肯定就是至始至终还是要认定在神的那边呗，等也是要等他给答案呗。可是好难呀。
到目前为止你觉得约伯有什么特色跟我们相当不一样的地方？
太自信了。
这个其实还不是太自信，因为他讲的没错，他不是一个自信的问题，他应该是知道自己知道的很清楚，这不是他说大话。
或者说他对神明有信心呗。
我是觉得他最特别的一点，像我们在讲呢，就算说我对神有信心，就算我继续信神，就算我等候他，我们还是比较消极的在做这件事情。约伯有个特色啊，他从一开头，他的一生，他所做的一切事情，包括他替他的孩子献祭，他把他所有遭遇的一切事情都拿在我跟神、神跟我这个尺度上来看。对他来讲，没有一件事情是在神以外的，他也没有去怪那个土匪，也没怪魔鬼，对不对？所以他讲得很清楚，我算什么，你竟然看我为大，你真的是时刻监察我，没早晨观察我。这个是他很清楚很清楚的一个思想。我们其实差往往是差在这里，我们没有把我们的一生以及或者说简单的话讲，我们没有从神怎么看我这方面来思想我们自己的人生。那约伯在这件事情上是很清楚的，尽管他知道的有限， 可是他最大最大的一个问题，最大最大的一个不是一个问题，而是他持守了一个角度。当他看自己的时候，他一面看说神怎么看我，至于他朋友怎么看他，因为他站在这个角度上，所以他对于他朋友怎么看他，他也知道得很清楚。对于他朋友给他的麻烦讲得不对，他也能够一眼就看出来，因为他能够从神的角度看事情，这个是他很不一样的地方。我们往往从我们的角度看事情啊，遇见困难了或者怎么样了，想到上帝了再去陈情一番就这样子算了。不不不，对他来讲，他一旦认识了神，他一旦信了耶和华，那一切的事情他是从神那里看的，他这个观察跟神的角度一致了，这个一致就好办了。因为他虽然没有看见结局，也没有得到那个气力，可是对他来讲，一切的事情神真的是有目的，每一件事情他就是挂钩挂到神的身上去了。
那他可以这样的话，一般人都做不到吧？
周鹏，你怎么每次查经都是讲这句话呢？
对啊，我也想说
你怎么老是讲这句话呢？
对啊，我是说有谁能去，
很多人呢、啊？你觉得圣经写给我们是干什么？就是要你发这样一个感叹吗？
我不是发感叹，我是说他做得到，他是怎么做到的。
哎，对呀、啊，就是这样子。所以说，里边有圣灵，圣经的应许是很清楚的。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你绝对可以这样做，只是你愿不愿意站在信心的角度看一切的事情。我们基督徒
愿不愿意的问题。
你越站在这个角度，你越看得清楚。做科研也是一样的，做科研一个基本的东西嘛，像你搞化学的。这化学所有的元素这些分子，你有一个基本的信念，就是说这一切东西是有秩序，是有原因的，神是用了这一些的规则来创造它，就是从神的角度来观察这个创造。那你再去找答案，你肯定会中奖。你如果不从这个角度来看，像中国人看星象看了几千年什么都没看出来，为什么？因为我们没有从这个角度来看。牛顿他们一看，像包括伽利略他们一看，他们认为神的创造是有秩序的。就是传福音的时候，我常常讲嘛，这个万有引力定律，最重要的两个字是定律。可是这个定律不是牛顿自己去想出来，这个定律是从圣经上读出来的。就万有也是一样，他看见，就算不是看见苹果好了，总之他看见一件事情，他就能够推想到其余的事情。这是因为他的信心，他知道神创造一切是有秩序的，所以他才会讲出这样的名言。他像一个小孩在沙滩上拾贝壳啊。因为神的创造是在那里，他找到了一些创造的原则，神运转这个世界的，神掌管这个世界所用的一些公式公理在背后，那这个是从神的角度看事情的，我们绝对可以这样做的。所以我说很多人这样做嘛，只是说我们不太习惯用人生。当你看人生的时候，要晓得你相不相信神对你也是这样啊。没早见察我，他怎么讲的这句话实在是很厉害。
每早见察我，时刻适应他。每早见察他，时刻适应他。
你相不相信神是这样对你？这个不难信了。也就是说，你一切的账你算到上帝头上，这样你就清楚了。
我说一个题外话可以吗？
可以啊。
就是也不叫题外话。
这天下就没有题外话了，这么一看的话。
就是说，读到现在为止第七章嘛。从这个约伯嘴里所描述出来的那个神，我看着挺不可爱的。
因为他的确还没有答案给你。
对。
对吧？
至少你看我可以看见，就这个神他是肯定是随自己心意的嘛，他想干嘛就干嘛的。然
后。
后
面约伯还有很精彩的话形容。
对，他不是一个及时给人安慰的。然后他也不是。在你生活中有难处的时候给你正确朋友的
你的话中有话是不是还是怎么样
不是话中有话，就是说很，我就假设自己不知道的情况下，如果是这样的话，就是看到的一个神是这个样子的，就是你在一个绝境里面的时候，就是什么答案都还没有，空的
朋友没办法帮助你，这是真的。
就是真的在一个这样的状况下就没有任何
人可以帮助你，
而且连也没有任何话可以安慰到你。
你也可以说约伯本来就已经在这个角度上看神了，现在神因为这些苦难以及这些朋友都不上道了，就让他更聚焦， 焦点越来越对准这个上帝，你到底是什么意思？你防守
我，但是我没有看出来积极的东西。
还没有，他真的没有，因为到目前为止他真的还没有。
他是在努力的积极，但是现在感觉已经真的是撑不下去了。
对，
就是他知道说应该在那个点，但是真的觉得撑不到那个点了。
这个本身这个想法是对的，因为看圣经真的是应该是这样，他写多少你知道多少，就你看看小说一样的，你不要先到最后去看答案，对不对？但创世纪你第一章第二章到第三章的时候，你要开始想了，你后面的神怎么办了，对吧？他把亚当夏娃灭掉了行吗？不行，他一灭掉就表示自己造错了，自己做错了。可是既然人已经离开了伊甸园，神仍然在安息里边，你可以说那个没有晚上没有早上的那一天，他仍然在里边等候这些人，那这个人已经离开了，那怎么办？对不对？这真的是一个很大很大的难题，你总是要留在这些的角度去想。每次你看的时候，你不能就是一句感叹，你要留在那个地方去想。哎呦，上帝真的给自己出了一个很大的难题，这不单是约伯的难题、啊、这也是上帝的难题，对吧？因为约伯问的这些话没有错，到最后神要怎么样给约伯一个答案？
其实我看过这很多年，但是前面都能到，就是前面都能大概的懂，还是不能到达最后约伯到达的那个点。
那就是我们要试着去找的东西，对吧？
就是他前面真的讲都懂，然后神讲的也懂，但是就是很难得出最后约伯的那个结论。我从前分文有理，就是总是中间好像少了一个什么环节，接不进去。
试试看，对吧？看能不能这次弄得比较接近一点。不过这个是一个公开的秘密，就是包括这些解经的书，他们都常常在讲说，约伯记看到后来看不懂。你不太明白为什么约伯讲的比他的朋友好，其实这个不难明白。还有就是约伯最后怎么转过来？哎，就是他怎么转过来？为什么那些话就能够让他转出来？这个是一个明白，很多研究的人他们都在这样讲，都有这样的一个感觉。
哦，这样子啊，那还不是我一个人，那就好了。
那不是你一个人，对，不是你一个人。但是新约圣经里面是有提出约伯记的注解，他就说你们也听说过约伯的忍耐，虽然约伯讲自己没有力气去忍耐了，可是他是不是还在忍耐？
还在忍耐，其实他是忍耐，因为如果正常的情况下，基本上就说我就不走这条道了，
对，
我干脆就不走了，我也不想要，我想要去尝试别的路了。
对，所以什么东西可怕？就是说，一个真正会自杀的人，如果他讲说我想死，我想死，他还会不会死？他还没死，突然不说话了，
就在琢磨怎么去死了。
对，夫妻还在吵架的时候呢，没什么问题，不讲了，麻烦了。你想你的，我想我的，就一直想下去啊，那越想越远。这约伯这个情况是一样的，他有话他还讲，所以其实不要怕吵架。
啊、哦，我没有怕吵架，我觉得吵架可以把问题说出来。
问题是吵架也可以把人吵怕了，但他受不了了，他没办法谈，也没办法想，对吧？
我是已经受怕了那种，就是吵不出东西的那种状况啊。
你现在好不容易吵出东西，所以你就大火热炒是吧？
我就是要想听听是什么声音嘛，对不对？
所以约伯还在讲话，就圣经说你听说过他的忍耐，这个叫做忍耐。他说他没有在忍耐，其实他还在忍耐。
没有，他在忍。其实我感觉到他一直在忍。
后来圣经雅各书告诉我们，他后来的结局就是说神给他的赏赐胜过他先前的，这个我们就很容易读出来。但从我们人生的经历来讲，神把你十个孩子拿走了，再给你十个，再给你二十个，你也觉得遗憾。
对啊，不一样啊！我那天还在想这个事呢。你要说一个小孩死掉了，那根本不一样，别的孩子不能替代的。
这个就是旧约的预表嘛，因为我们的情况不一样，我们是永远的，再也不改变的。你所失掉的，你觉得不公平的，你觉得存疑的。一切的事情神在永远里面给你一个满意的答案。换句话说，约伯替孩子献祭，神悦纳不悦纳？悦纳啊，神悦纳你替孩子献祭，这些孩子耶和华都把他杀了，那约伯复活的时候他会不会看见这些孩子？
会呀、
啊会，那就行了。 那时候你就高兴了，你就明白了，你那时候不是十个，你是三十个。
嗯，
那我们也是一样，因为神有永远。我有时候劝弟兄姐妹，这句话好像有点难懂，但其实一点都不难懂。我们现在比较重要就是说，哎，我要向神交账。其实神要不要向我们交账啊？
也要啊。
要，与其说他向我们交账，不如说他要向他自己的应许交账，对不对？神是信实的，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就必得救。这是他的应许。你必须站在这个神的应许上，你就欢欢喜喜的，你往前看。你可以替他祷告，你可以替他担心，但是你要知道，这就是为什么一个人决志信主，你一定要接受一次救恩，就这么讲好了。
嗯，
是这么重要，因为就算我那个时候接受的糊里糊涂，等一经过死荫的幽谷，你还糊涂不糊涂了？你不糊涂了。连毛泽东、马克思一经过死因的幽谷，通通已经变成有神论的了，对吧？
来不及了，关键是。
我说，哎，马克思后来变成有神论，你不知道吗？说啊，
我不知道啊。他临死的时候吗？
不是啊，他一死他就变成有神论。
哎，那不是来不及了吗？
就是啦，可是他还是变成有神论了，对不对？
啊、对。
哎，就算一个人这么糊涂。可是当他变成有神人，当他见到主的时候，他可不可以跟主说，主啊，我小时候我接受过你，可不可以？当然
可
以
吧，
当然可以了，因为这是神的话。我后来虽然糊涂，但是我既然曾经接受过你，然后圣经的话，你很多圣经的话都看，人不能定自己的脚步啊，你就是因为我软弱才救我，那你救我救到底。但是这些东西你都不用去跟神讨公道，因为神已经就是主耶稣为我们怎么样，一切的罪加倍受罚。
嗯，
神已经得了他的赎价，所以圣经劝我们不要做糊涂人，好像没有得到这个东西一样。要知道这个救恩的浩大，就要一心去追赶，就好好的以信心来明白这一切的事情往前走。不要老是留在一个感叹里面啊，或者留在目前的状况里面、啊、留在软弱里面，这没有什么意思了，就浪费时间了。神已经加给约伯的事情，像神已经把你摆在这个啊
境况里面了，
对，已经在这个状况里面了。用周鹏的话就是先把日子过过去吧呗。对对，你没办法再去衡量这一切的事情，你先把这段艰难的日子过过去，其他以后再说，这是最最基本的啊。你必须要像
我突然想起来，我当年在哪儿看的约伯记了？
你在哪儿看的时候？
我在澳门看的，而且我是在马里逊教堂，我坐在那里坐一个早上，看了这个看了三遍，然后在他们后面的墓园子待了一天。
那你有什么感想？你怎么从来没跟我说这个？你没写几篇好文章给我？
然后我还拍了，我还在那里拍照片，然后我回去跟我妈说，看，这是马里逊的坟墓，结果所有的人都不敢靠近我。
你在坟墓里待了一天。
对。然后我还给他们
看
那些墓碑的照片，所有人都不敢看。
怎么这么奇怪？
也不想靠近我。
所以大概就是这些了，就是目前我只能看出这么一点点东西，这是一个很粗浅的一个试探性的去研究一下子。
他从其实约伯在这个时候他看到的那个神就很难像我们现在在新约里面就是会有那个慈爱的部分，为什么我到现在都没有读出来他好像就是神有慈爱的部分？
他肯定他自己心里面他有底的，他还是知道，要不然他不会这样讲嘛。他说你为什么不就是赦免我的罪嘛？
嗯，
不就了结了吗？这么简单的事儿，他会向神提出要求，这个东西你不会向阎王要求的，你也不会向撒旦要求的，他还是知道这个主，因为他在往后讲，你就看出来他对神的认识实际上是非常深刻的。
嗯，
你要是神根本没有所谓的赦免，没有所谓的除掉，那就不可能有献祭了。什么是献祭？其实就是赦免，就是除掉。他开头都知道献祭，他就知道神是一个慈爱的神。
哦，神会赦免
你。对，这些人真的是有智慧。所谓的智慧呢，就是说他认识神，这个叫做智慧。他不是把神摆在一边，然后就想自己的人生哲学，或者留在这个状况底下就往前走呗？
那就不叫往前，但是在兜圈子。
对， 对，他们真的就是认识神，认识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这句话是千真万确的。
嗯，
你一旦知道神怎么想，一旦从圣经的启示上我们知道看万事万物，你从这个角度去看的时候，你一下会变成一个非常有智慧的人。
如果这样讲的话，这样讲的话是不是也可以解释他们即便在这种状况下为什么不愿意选择别的路，是因为就是因为他认识神，所以他不会轻易的就舍得去把这个路抛下的。
对
啊、他知道这个好，这个神是什么样，他就不会轻易把他丢下，然后就选说我去走一条没有神的路。
对，而且你要知道所谓从神的角度看的话，那就是从爱的角度看是一样的。
嗯，
所以神为什么说是他是母亲胸怀的神，父亲怎么样连续自己的儿女，他会把这些话给我们，要我们自己身上看。我们现在犯罪的人剩下唯一的东西就是亲情的爱，你对你小孩的爱，那个不肯把它放掉的爱。全世界的人都说三秒没药可救，你一定还说他绝对有药可救，因为你是从母爱的角度看他，所谓从神的角度来看，那加上圣经给我们这么多的启示，加上圣灵在我们里面提醒我，那就是说神对我们的心意绝对是平安的心意，是平安的一年，不是讲灾祸的一年。你末后的境况要比先前更好，他必然让你心满意足，这都是神的应许。神到最后都要向这些的应许，向这些的话交差，其实也就是向我们交差。你什么时候你站在这个立场上，神就向你交差，他保证你会很满意的。然后你经过这些事情以后，像约伯后面讲，他试炼我之后，我必如精进。所以我现在的扎折是什么，我错在哪里，我还有什么东西需要被炼净，我自己找不出来。你们这些朋友也别试，你们根本没看见这件事情啊。
嗯，
但是我知道他把我炼完了之后，我一定是干干净净的，达到他所要求的水平。那这个就是周凤娘，谁能够达得到呢？经过试炼，用信心站在这个道路上往前走，站在这个立场上不动摇，这样的人到最后都能够达到。因为神就是故意要把我们摆在这些状况里面，为的是要制作我们，要试炼我们。到我们见他的时候和我们刚信他的时候绝对是不一样的人，所以这个年纪啊就会慢慢的在你身上显出来。像你们现在年纪比较大了，我们上次也讲了，周鹏比刚来美国的时候那肯定要成熟多了。你现在有两个小孩了，你是妈了，那和当年就很不一样了啊。你再十年再二十年还有各种各样的经历会让你们变成另外的人，可是这一件事情不变的就是让你变得更有信心，更认识神，更有温柔忍耐盼望，更能够从神的角度看一切的事情，那就不会走错路啊，比较越来越不会走冤枉路。
目前感觉是在冤枉路。
但是并不表示你太太不会跟你吵架，这是我可以告诉你。
怎么又扯到我身上呢？
我就说我不是说你。
哎呀
好了，就讲这些行吗？
OK，
讲得很好，谢谢。